1936年元月六日，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啊！千阳县竹堆村的河边上，一位掉队的红军伤员，双脚浮肿，拄着一根棍子，紧咬牙关，一步一移，艰难地往前走着。他忍受着饥饿、寒冷、病痛的煎熬，誓死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任何困难也不能吓倒我，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赶上部队去见毛主席。他昂起头来，注视着前方，充满着信心和胜利的希望。不料啊，在经过前面一个山垄的时候，他被反动地主武装产共义勇队的匪徒给盯上了。伤员不知道，还是艰难地往前走，没注意到后面的情况。当他走到前边有这么一件茅棚的时候，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实在是太疲乏了，多么想休息一下啊！茅棚的门关着，他走上前轻轻地敲了敲门：“老乡，请开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穷苦的农民伸出头来，睁大了眼睛，上下这么一打量：“你是？”“
我是红军，受伤了，没有跟上队伍，实在走不动了，想在您这儿休息一下，可以吗？”“
哦，这个农民呢，姓张，叫张筷子，一听说是红军，赶紧热情的招呼：‘啊，同志，来来来，快到屋里坐吧。’哎呀，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们时时刻刻在想念你们呢，晚上做梦也想着你们能打回来呀。”说着就扶着伤员到屋里坐下，转身又端过来饭菜：“饿了吧？快点吃。”“
谢谢你，
老乡。”伤员十分的感激。张筷子望着伤员浮肿的双脚、消瘦的身体，心里十分的难过：“
同志啊，这样拖下去会把身体拖垮的，你就在我这屋里养着吧。”“
不行啊，离开了部队好比娃儿离开了爹娘啊，我早走一天就能早一日见到毛主席呀。”说到这儿，伤员高兴地告诉张筷子：“红军现在已经是由毛主席领导了，毛主席非常的英明，我们就要取得胜利了。”张筷子听着也跟着兴奋起来。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之声，两个人还没等来得及起身，门咣就被踹开了。几个拿枪的匪徒站到了门口，领头的这家伙满脸的横肉：“
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这伤员一扶桌子，呼一下站起来，鄙视的眼光直瞪着匪徒们：“
你们不要神气，红军早晚是要打回来的，早晚会收拾你们这帮强盗。”
这家伙鼻子紧了紧，抽了抽：“我啥？哎，快呀，给我带走。”匪徒们往上一闯，张牙舞爪，这就要动手。这伤员不慌不忙，把碗筷这么一放，右手往裤兜里这么一伸，这帮匪徒以为他要掏枪呢，他手里都有枪啊，吓得先往后退，躲在这门边，咔咔咔咔，这才拉这枪栓。看到敌人这色厉内荏的样子，咱们这伤员不禁放声大笑，哈哈哈哈。他把手油打兜里掏出来，匪徒们这才看清楚，伤员拿出来的不是枪，是两块铜板。匪徒们刚往上冲，伤员们冲他这么一摆手：“你们不要忙，等我给了老乡的饭钱再跟你们走。”说着话转过身来，把两块铜板放到张筷子的手里。此情此景啊，怎么不让张筷子激动万分呢？他手一个劲儿直哆嗦，两块铜板咣啷啷掉在了地上。红军伤员又弯腰把他捡起来，紧紧拉住张筷子的手：“ 把铜板塞在他的手心里。老乡啊，收下吧，吃老乡的饭菜就要给钱，这是红军的纪律。说完了，昂首挺胸大步走了出去。张筷子紧捏着这两枚铜板，含着满眶的热泪，目送着红军伤员，心中不住地念叨：红军一定会回来的，亲人们一定会回来的，吃人的豺狼你们就等着吧。1935年11月28日，红六军团攻占了新化城，立即开展了打富济贫的活动。当时新化地方啊，食盐掌握在官僚买办开设的淮盐局，因为他是反动官僚勾结巨商经营的，老百姓都称之为官盐。盐局盐商互相勾结，任意哄抬盐价，穷苦的老百姓要想吃点盐那难着呢。红军一来呀，就砸开了淮盐局的盐库，一清点有2万多包盐呐，估计呀，得有300多万斤。红军政治部决定把盐发给穷人，在盐局的门口就贴出了一张大红的告示，让大家都来领盐。可是一天过去了，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到门口看了看这布告啊，哎，又走了。政治部就分析这情况，认为群众们有顾虑。那么第一是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呢还不了解；其二呢，他们担心拿了官盐，这红军要是一走那就得吃官司。红军首长就想了个办法，在盐局的门口插上一面红旗，挂上这么一个牌子，上边写官盐廉价出售，由班长老王带着几个战士啊去卖盐。第二天天刚亮，王班长就带着人到这盐淮局，把这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盐桶里装得满满实实的。看着这雪白的淮盐呐，老王心里乐滋滋的。虽然他做生意这是头一回，但是他决计要把党的温暖通过这次生意送到每一个穷人的心里。老王做生意很特别，他不用秤，怎么？因为他心里有一杆秤。根据首长的指示，他早就有了主意了。怎么？看人卖盐，只要用那双敏锐的眼睛一看这主顾，就能知道该给多少。老王正在收拾柜台，就看见一个呀，衣着褴褛的中年农民，挑着一担柴火站到了门口。这个农民呢，是刚从40里外的山里进城卖柴的，路过盐局打算买一点盐呢回去，因为他家里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盐了，但柴呢还没卖掉，摸摸身上只有一个小铜板，所以站在门口有点迟疑。老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步走出了门外，满面的笑容：啊，老乡，你想买盐呢？卖柴火的这个农民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镶红星的大兵，不敢吱声了。哎，进来吧，进来吧。王班长帮着把柴火卸下来，靠墙根这么一放，拉着他的手进了这铁门槛儿，到柜台的跟前。卖柴火的农民由打兜里慢慢地摸出这一个铜板，轻轻地放到柜台上。老乡，把衣服脱下来吧。王班长搓了这么一大簸箕盐往柜台上一放，冲他点了点头。卖柴的这老农民呐，有点紧张了。怎么，以为这钱不够，这大兵啊要扒他这衣裳呢？傅爷，我家里穷啊，你说这衣裳也破了。王班长冲他一笑，拍了拍他这肩膀：
跟他做出了解释，卖柴火的农民这才放心。你呀，不要喊我们父爷啊，我们是红军，就叫我们同志吧。
啊，同志！
卖柴的农民紧紧抓住王班长的手，
快！把衣裳脱下来，庄严呢？
哦，旁边有红军小战士帮着兜着这衣服，把两个衣裳袖子这么一扎，把盐给倒进去了，还拿了根小麻绳帮他捆好。这卖柴火的就这么看着，眼里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快点回家吧，路上碰到穷兄弟，让他们快点来买。王班长拉着他的手，亲自把他给送出来。
红军同志！
卖柴的农民高声喊了这么一声，提起这一兜子盐，撒腿就往外跑啊。顿时他感觉到啊，今天的阳光格外的明亮和温暖，连柴火他都忘了，撒腿往街上就跑，见人就喊呐，快去买盐吧，我一个铜板买了一大簸箕啊。这老班长还得叫他，哎，你这柴火，把柴火都忘了。红军低价卖盐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这一下子传遍了大街小巷，穷乡僻壤，连离着城八九十里地的地方啊，这群众也都来了，挑着筐背着箩进城买盐。盐局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王班长带着几个战士忙忙碌碌，连饭都来不及吃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老王还是按着老规矩卖盐，基本上啊就是一块钱一担。特别是遇到这个贫穷的群众，连一个铜板也不收，这盐就送了。哎，就说赊着你们的，将来有了钱再说吧。一直卖了三天，第三天呢，来了这么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青毛线泥儿这么一个位，还有几个扛着麻袋的在门外等着。王班长一看，您要买盐呢？啊，买盐。戴礼帽的掏出了一块洋钱，当当，往柜台上这么一扔。王班长眉头一皱，把钱收起来，顺手抓了一把盐，往柜台上这么一放，拿去。哎，这戴礼帽的一看，人家别人一个铜板买一大簸箕，好，我一块大洋就买一把呀。呵呵，因为你有钱，这不公平，长官，不公平，先生啊，一块四毛钱一斤的盐，一块钱给你这么一大把，这还算便宜呢。王班长故意把声音提高，话带嘲笑，先生啊，您打算一买几十麻袋，您找错门了，我们并不是为你们这号阔人做的生意呀！ 门外头这些买盐的群众也爆发出一阵欢笑之声。王班长也不再理睬这位了，又忙着一簸箕一簸箕的搓盐，倒进那些贫苦农民的箩筐、布袋、提篮里。太阳出来了，盐局的门口的红旗在阳光照耀之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红旗映着一张一张欢乐的笑脸，给新化县城增添了不少的光辉。1934年11月初，红军由打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向汝城方向进军。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黄沙岭下一个小屋场。由于受国民党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这里的人民呢，陷于十分贫困的境地。这个小屋场啊，只有这么几栋四面透风的小屋子。到了夜里，许多人家连这么一盏半明不灭的桐油灯也点不起。何凤莲是一个靠摆茶水摊儿，给过往的旅客提供点茶水啊，赚点钱贴补家用的穷苦之家。这一天何凤莲呢，听说红军要来了，高兴坏了，一件件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在1927年的春天，汝城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建党、办农会、妇女会、打土豪劣绅、泥脚杆子，挺直了腰板，
在乡里当家做主，说话算数了。财主老官们成天就躲在家里缩着脑袋，凤莲呢在党的教导之下也懂得了要翻身求解放就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且当上了妇女代表。可是不久啊，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血腥地屠杀共产党人，迫害革命群众，何凤莲只得离开了娘家，来到张东远的家里。但是革命的火焰扑不灭，革命的红旗已然牢牢地树立在他的心里。他还想起1928年的春天，毛主席亲自带领一支红军来到汝城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热烈欢迎的场景。今天这支部队又要来了，何凤莲是多么的高兴啊。几天以来，她要丈夫每天清早就去挑水，把这水缸装得满满的，让刚满八岁的儿子望春啊天天到附近的山上去捡柴火，把自己这屋里屋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好让红军来了呀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何凤莲日盼夜想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农历十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一支红军部队就来到了小屋场。何凤莲的小屋前后干净整洁，门口的茶摊上早就倒满了一杯一杯的清茶。同志们辛苦了，快喝茶。何凤莲带着丈夫带着孩子热情地迎接了上来，请他们在此休息。这时候一位红军干部走上来，老乡，我们有30多个人呢，想在您这儿借住几天可以吗？啊，欢迎啊欢迎，只是我们屋子又小又破，只要同志们不嫌弃啊，怎么都行啊。何凤莲就把这门板拆下来，把晒得干干的稻草全都铺好，30几名战士就在何凤莲家里住下了。队伍里呢，有一个刚生过小孩的红军女干部，何凤莲一看更加热情，赶快给她腾出这么一间房来，让他们母子单独居住。到了第二天，何凤莲又生好了火，拿家里新鲜的鸡蛋、新酿的这个甜酒还有红糖，煮了这么一大碗呢甜酒鸡蛋，送给这红军女干部吃。女干部正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左手搂着婴儿喂奶，右手拿着算盘，还在聚精会神的算账。同志啊，您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呀，快快快喝这一碗热汤暖暖身子。女干部赶紧推开这算盘，侧身迎着凤莲，哎呀大嫂，您太好了，我们住在这儿啊已经麻烦您了，怎么还能再让您这么劳神呢？您自己一家人餐餐粗茶淡饭，却把这些给我们吃，我怎么吃得下去啊？同志，你们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我们穷人求解放，流血流汗，我们拿这点东西招待你们，这是应该的呀。现在深秋了，山区早晚里寒气重，你呢又在月子里，就不要客气了，趁热把它喝了吧。女干部推辞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喝了。由打这次起呀，何凤莲每天早上都要做一碗甜酒蛋给这红军女干部，中午晚上呢就把热喷喷的饭菜送到女干部的房间里。几天的时间，何凤莲跟这女红军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人。当女红军知道何凤莲大革命时期也参加过革命斗争，对她更亲切了。大嫂啊，您年纪比我大，参加革命更早，又这么关心我，您像我亲姐姐一样，以后我就叫你姐姐吧。何凤莲高兴坏了，哦，好好好，我们俩成了姐妹，以后你就更不要跟我客气了。为了让战士们能吃好吃饱，何凤莲特地的带了红军炊事员到自己屋后的菜园子， 指着园子里的蔬菜告诉他们，同志们，你们要吃什么就自己上这儿来摘，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你们住在这儿啊，就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千万不要客气。红军战士都很受感动啊，但是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拔香注意，每次摘菜之后都要照价算钱，和凤莲呢高低不要。咱既是一家人，你们为我们做事吃这么一点菜，我还能收钱吗？战士们拗不过他呀，就想了个办法，把钱呢都捆在摘过菜的这藤子杆上。何凤莲发现之后，把钱取下来又还给了红军。8岁的小旺春每天上山捡柴，送给红军叔叔烧水，战士们非常喜欢这能干的小旺春，都没事啊就逗着他玩，给他讲红军的战斗故事。过了这么几天，红军要开拔了。这一大早，何凤莲跟她的丈夫孩子把离别的话、祝愿的词全讲给了战士们，说了一遍又一遍呢，舍不得呀。红军出发了，他们又追在大道上送红军，远望着红军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这才恋恋不舍回到自己的屋里。刚到屋里，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还有一些钱，上边写着，大哥大嫂，住在你们家里，承蒙你们多方照顾，我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这些菜钱是你们送回来的，这份心意我们领受了，但是钱还是应该交给你们的，因为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应该自觉遵守，所以再一次把钱留下来，请收下吧，我们一定多打胜仗来报答群众的关怀。看着这张纸条和桌子上的钱，何凤莲一家热泪滚滚呐，多好的红军呐，多好的战士啊，这真是人民的军队。